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综合香港多家的传媒报道，目前被香港悬红通缉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八名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士之一的袁公仪，他在香港的儿子阮尼昌和他的太太亲北京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以及袁公仪的女儿阮尼望，在星期一早上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早上到他的屋企寓所是搜查，并且分别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据香港明报的报道话，容海恩表示，国安处警员在星期一的早上带同搜查令到他们的寓所，当时他和家人正在睡觉。指警方其后在检视他们寓所内的文件，并且一度检走他两部手提电话以及手提电脑，其后取回。他指出，协助调查期间接受视像的记录历时大约3小时，指警方询问他和阮公仪所涉罪行内容以及是详情。容海恩表示，他和警方合作，并且话咗俾佢哋所知道嘅一切，并且话支持警方嘅行动。容海恩并且补充话，到目前为止这个事件并未影响佢同阮尼昌嘅关系。佢仲表示，若然知道阮公仪嘅新行踪，必定会向警方举报。阮尼昌则系喺下午大约5点系离开警署，佢并冇向记者提及到太多有关被警察查问嘅细节，只系话多谢关心，拒绝回应其他提问，并且登上的士离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唔愿意公开表示是否会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部长制裁。之前中国官员表示，在美方解除制裁之前，李尚福唔会同意同美国国防部长举行正式会晤。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由于负责从俄罗斯进口导弹以及战机被美国政府制裁，目前仍然在美方的制裁名单上。布林肯星期日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被问到美国为什么不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好让两国展开直接的军事高层对话，以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布林肯回答话，那些制裁实际上不会阻碍李尚福作为中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互动，或者是美国和他接触。中国决定是否让他和美国接触，这个是一项政治决定。主持人再问布林肯，美国不会撤销对李尚福的制裁，会不会是这样？布林肯回答话，我只能够话俾你知，我哋认为呢方面嘅交谈系重要，恢复会系好事情。中国要决定是否准备好咁样做。南韩军方星期一表示，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已经抵达南韩，呢个系美国呢个月响朝鲜半岛第二次部署主要海军资产，呢个进一步增强咗盟国对抗北韩核威胁嘅武力展示。美国安纳波里斯号核动力潜艇抵达济州岛的港口，一个星期之前肯搭机号核动力潜艇停靠釜山港口。
한미해군은아나폴리스항입항을계기로연합방위
태세를강화하고南韩海军发言人张道英表示，南韩和美国海军计划随着安纳波里斯号潜艇的到来加强联合防御态势，并且开展纪念韩美同盟70周年的交流活动。坎达基号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艘停靠南韩的美国核潜艇，北韩对它的到来作出了反应，试射了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明显表明它可以对南韩以及部署的美国海军舰艇进行核打击。美国一艘携带核导弹的核潜艇上个星期访问南韩釜山港，据说这个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核潜艇首次公开到南韩靠港。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表示，这个不单止是对北韩不断发出的威胁的警告，亦都是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当中表示，这个是40年以来我们首次进行这样的潜艇部署。他是认为美国当下需要这样的投放军力以压阻侵略。美国不单止看到北韩向日本海发射火箭等侵略性行为，亦都看到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动作。麦考尔说，北韩需要知道 我哋喺一個當地知道核潛艇給予咗我哋嘅優勢，我哋係需要佢哋嘅腦，習主席嘅腦係好清醒。如果佢哋採取任何軍事侵略行動，這個將會帶嚟後果。台灣軍方從星期一7月24日至到28日一連舉行5日嘅年度漢江軍事演習，而另外為期4日以平民為對象嘅萬安防空演習亦都同時展開。漢江軍事演習是台灣以全國性防衛作戰的軍事演習，旨在是檢測部隊應對北京軍事威脅以及是入侵的戰備狀況。萬安防空演習除了提升在自然災害襲擊的時候援助以及轉移平民的能力，亦都訓練在遭遇空襲的時候如何將平民撤離至安全地帶，着重軍民的配合。这项年度军演从1984年开始至到今年是第39年，因此今年的军演声称为是汉江39号。台湾这个星期进行年度汉江演习，针对解放军犯台的各种情景演练的应对之道。不过没多久之前，台湾先至是经历过中国操演的一场混合网络信息战，以及是传统的物理战的无烟消的战争。台媒联合报7月9日报道说，美国要求台湾兴建新型 P4 实验室以开发生物战剂。中国中宣部统战部战略支援部队对台系统旗下的媒体接连几日是大肆渲染，甚至是衍生出因为台湾人跟中国人血脉基因一样，因此生物战剂显然就是要使用在解放军身上。解放军官员据此而暗示必须要尽快采取行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国安所所长沈明失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6日到了主责对台作战的东部战区观察，要求深化战争和作战的筹划，而在3日之后就出现了台湾要建 P4 实验室开发生物战剂的一系列报道。澳大利亚在星期一表示将会以98亿澳元，大约折合66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20架新型 C-130 大力神，这个将会使到澳大利亚空军第二大重型运输机的机队的规模增加2/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7月21日星期五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似乎认为美中两国关系不绑安全带不设护栏才会更加安全。在首早时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同一个论坛上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最近的接触进行辩护。他说接触是为了他们建立一个底线，以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沙利文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被问到他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今年五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对话，以及中国是不是也好像美国一样认为美中关系是设护栏非常必要。沙利文回答说，相对于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对话，这样的交流可以更加坦诚更加直接。他说两人的会晤亦都为后来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是耶伦以及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最近对中国的访问铺路。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护栏是布林肯访华的主要目的。受到时候，布林肯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亦都再次强调他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设立底线和护栏。
From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simple. It was important to us.To put some stability back into this relationship.
布林肯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非常简单，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让这个关系恢复一些稳定，为之是建立一个底线，以确保我们现在的竞争不会陷入冲突。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也希望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的时候，沙利文说他印象当中是中国似乎并不希望为两国关系绑上安全带。他说这个只是他的印象，中国的整体态度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车上是系上安全带之后，你就会被激励开得更快更疯狂，然后就会发生车祸，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最好就不要绑安全带。沙利文说，实际上安全带是一个很好的类比，因为绑上安全带大大降低了车祸成本和后果。他说美国随时准备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以避免错误、误判和升级。 坦率咁讲，中国冇咁样做。中国方面多次表示，除非美国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嘅制裁，否则中国唔会与美国恢复军事交流。李尚福喺2018年因为购买俄罗斯武器而受到美国制裁。沙利文对此亦都作出回应，佢认为制裁唔应该系中国拒绝交流嘅原因。首先，中国军方有好多人并冇被制裁。第二，他自己和拜登內閣的很多人亦都被俄羅斯制裁，但這個並不妨礙他們在必要時與俄羅斯方面進行交流。他說幾十年來，美國和俄羅斯就減少核風險、戰略軍控等進行對話，但是美中之間還未有進行過類似的對話，這個是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他希望將來是有一天是與中國就他們的核能力進行對話，因為這個是核大國的責任。沙利文今年四月曾经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美国正在用小院高墙来都是保护我们的基础的技术。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沙利文亦都被要求再次解释小院高墙的意义。
From our perspective, continuing to focus on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pplications inside a small yard, that will be our foc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e out, I believe, over time.
沙利文說，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繼續關注小院內應用於國家安全的基礎技術，美國將會繼續證明這一點。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絕大多數貿易和交流將不會受到這些國家安全應用的影響，但我們都不會迴避基本的東西，即是美國和盟國的技術不應該被用來破壞美國和它的盟國的安全，因此他們將會繼續對涉及國家安全和軍事應用的技術進行非常有針對性、非常具體的限制，並且作出嚴謹、仔細、有條不紊的判斷。他強調說，美國企業仍然從中國市場獲利，以及美中之間的貿易並沒有因為對中國的出口禁令而減少，足以證明拜登政府執行的確是小院，即是小範圍。中國駐美國大使謝峰兩日前在同一個論壇上指責美國芯片的禁令不公平，他說禁止向中國出口14納米以下的芯片就好像在游泳比賽裡面自己穿上最先進的泳衣，其他人只是准是穿過時的泳衣，那是有起碼的公平嗎？針對謝峰的說法，沙利文回應說，中國大使在這裡叫不公平是很有意思，中國有一系列的不公平的政策，就是限制對外投資、限制出口、進行網絡經濟間諜以及強制技術轉讓等等。沙利文在論壇上還被問到美中競爭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對此沙利文回答說，美國並不尋求結束中國，美國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與中國共存。他說他們將不得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存，中國將永遠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為大國他們將是必須學會共存，這個是對華策略的基本戰略前提。他們尋求的不是結束一個國家，而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國家，一個從根本上有利於美國以及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的穩定國家，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世界會更加穩定、繁榮和安全。他說美國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中國共存的目標，無論是應對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軍事建設，以及在關鍵供應鏈方面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及與盟友聯手共同對抗來自中國的侵略、脅迫和恐嚇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針對美國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芯片出口禁令，中國在星期三發出到現在為止最為明確和強硬的警告，說中國將我必犯人，中國人民不會是無動於衷，中國政府更加不會坐視不管。中國駐美大使謝峰在一次的公開活動當中是這樣說，他說中國肯定是會作出回應。美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幅收緊了對中國的芯片的出口，嚴格限制中國生產甚至購買高端芯片的能力。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沒多久之前的一篇報告當中說，2022年有兩個日子將在地緣政治歷史當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一個是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那一日，第 第二个是10月7号美国政府在那日针对中国半导体的产业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法规。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对10月7号的政策和它的意义是知得很少，但这个日期是标志着美中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新时代的开始。该中心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郭里·艾伦在报告当中是讲了上述的说话。纽约时报最近提为这个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的报道当中说，虽然10月7号的管制措施是以更新出口规则的低调形式实施，但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是中国整个先进的技术生态系统。而最近的一系列的报道显示，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禁令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除了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云计算服务出租等的管制之外，拜登政府正在最终确定一项行政命令，限制某些行业的投资。中国驻美大使馆在星期四在美国可能是进一步加强管制之际发布的一则消息说，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规模。但是谢峰亦都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就指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2020年初，一家瑞典电池生产商忽然发现他们的中国的供应商不再向他们出售石墨。石墨是锂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矿物质。中国在相关产业链当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占有率甚至是 100%。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科技与地缘战略项目主任杨彼得·克莱恩汉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停止向瑞典出口石墨，因为瑞典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电池初创企业诺斯沃特的所在地。中国最近高调宣布对半导体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镓和锗相关的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但对石墨出口到现在未有正式的宣布。克莱恩汉斯说，这种正正进行的强迫手段与对镓和锗出口许可证的官方公告是形成鲜明的对比。跨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战是当中是其中有几个选项，首先是原材料。中国最近宣布即将从下个月开始对镓和锗的管制被普遍认为影响有限。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专家将这个措施形容是纸老虎。一个研究所的共同主席杰克·利夫顿说，各国都知道应该怎样提炼加工镓和锗，美国没有这个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而如果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六个月之内就建起锗的生产线。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是，虽然目前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中国还主导着包括稀土在内的其他大量的关键矿产产业链，而中国一旦切断更多的供应，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利夫顿说，这个是向船头先开一枪，两国都是这样，这个是两艘巨型的战舰虎视眈眈相互对射，但是并不击中对方，而是向对方发出警告，说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在2021年除了稀土之外，还有12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中国，另外有10种的矿产或者被中国垄断，或者中国是这些矿产的最大生产国。曾任美国一家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利夫顿说，中国几十年来储心积累在关键的矿产方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买断原材料，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精炼。如果你认为在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就会能够复制，这个是疯狂的。虽然美国地质学家首先发现了近乎神奇的稀土的元素，并且开创了稀有金属加工精炼产业链，但同时担任行业媒体的首席编辑的利夫顿说，美国现在已经基本失去了整个行业链的专业人才基础。美国几千间大学当中，目前只有3所是提供矿物经济学的课程。利夫顿说，去年美国只有200名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人数至少是4到5000人，所以你怎样期望与之竞争呢？中国官方的对外宣称媒体《中国日报》说，中国出口是管制镓和锗只是开始，中国的反制的工具还有很多。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独家专访当中说， 如果對華高科技的限制是繼續升級，中國的反制措施亦都會進一步升級。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艾倫說，中國的礦產出口管制意在警告。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國公司完全可以輕鬆地涉足家和者的採礦和冶煉的業務，他相信中國亦都明白這一點。這個就是為什麼他說這個行動目的在於更加廣泛的稀土金屬和關鍵礦物供應鏈控制方面是發出警告信號。艾倫說，如果中國決定單方面限制對稀土金屬的所有供應，這個將會導致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痛苦的時期，但中國本身來說亦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中國並沒有什麼太好的選擇。一位高科技的問題專家說，中國曾經對日本施加出口限制，但引發了全球對於中國作為供應商可靠性的擔憂，並且最終使到日本找到另外的稀土的元素來到替代。中國確實是有傷害美國的辦法，但是艾倫並不認為他們有傷害美國的好辦法。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日本開發出是從深海泥漿當中是提取稀土元素的技術，並且計劃是明年開始是從南鳥島是太平洋上一個的珊瑚環礁海域是開始啟動這個工程。德國新責任基金會的克萊恩漢斯說，對家和者出口許可證管制在理論上可能是一把利劍，但是在現實當中要在不搬起石頭是砸自己一腳的情況下實施這個手段是並不容易。中國十幾億人口和高速發展的經濟所形成的龐大市場，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在美中博弈當中最重要的籌碼。每逢關鍵時刻，美國大公司經常出面遊走於白宮和國會，強調絕對不能夠放棄中國市場。在最近，英特爾、英偉達、高通等多名的美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與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舉行會晤，敦促美國政府謹慎對中國實施更多芯片出口管制的措施。此外，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協會亦都發表聲明說，限制對華銷售芯片將會有損美國競爭力。中國市場的收入經常佔到這些公司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高通高達六成左右的營收來自中國。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固然可以以巨大的市場作為潛在的武器來到反制美國，吸引美國大公司留在中國市場並且保持對華芯片銷售，但中國市場亦都同時是為美國公司帶來巨大的利潤，使到這些公司可以將利潤用於研發以保持自己領先。哈佛肯尼迪學院的貝爾佛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避免大國戰爭項目的技術研究員海文克萊曼說，在目前芯片業是正處於衰退之際，中國市場的收入就越加重要。此外，這些公司的規劃往往跨度長達很多年，甚至是2026年、2027年是為之是設定技術的目標。只有擁有足夠的銷售和投資的資源，他們才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克萊曼說，這些公司已經非常明確地表示，中國是他們最重要的增長的市場，因此即使現在中國市場只佔他們總體營收的 20%， 在未來一年可能會增加到 40%。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艾倫說，美國芯片公司的論點是，向中國市場銷售芯片實際上有助於美國保持競爭力，因為這些中國公司就不會生產這些產品並且進行研發活動，而這個將由美國公司來到完成。英特爾公司首席執行官基辛格本星期在亞斯彭安全論壇上說，中國佔了 25-30% 的半導體出口份額，英特爾少了 25-30% 的市場，這意味著他們是要少建工廠。他說他們在中國是授人以魚，他們要最大限度地在世界各地推銷魚而不是魚竿，這個、亦都是包括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報導。由於各自國內政治的原因，中美兩國都有人才外流的憂慮，雖然程度或者性質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根據媒體報導、民意調查和研究報告都說，一種狀況只有成為趨勢的可能。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根據聯合國人口機構的數據，中國向外移民的數量正回升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水平，亦就是每年大約30万，其中包括國家保持現代化和投資所需的大量富有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華爾街日報》報導說，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與其他幾個重要經濟趨勢的 出現同時發生的，包括青年失業率上升、國家重新控制金融業，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明顯的結構性下降趨勢，以及北京民粹主義傾向加劇。聯合國的數據顯示，2000年代初的大部分時間裏面，每年中國大約有50萬名居民離開，但2008年之後，這個數字急劇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國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強勁復甦，而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卻陷入困境。2012年中國的淨移民人數降到去125,000人，但到了2010年代的尾，這種趨勢開始逆轉了。2018年向外移民已經反彈到近300,000人，疫情期間人數再次回落，但聯合國最新的估計顯示，2022年淨移民人數將會再次超過300,000人，這個數字比2021年的200,000人增加了一半。這些數字不單止符合中國社會普遍流行的潤、走線等見聞，而且同一些國際私人機構的數據亦都十分之吻合的。《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總部位於南非的新世界財富公司和總部位於倫敦的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整理的數據顯示，2010年代初大部分時間裏面，中國高淨值人士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淨流出每年穩定在9000人左右，但在2010年代的末，這個數字開始飆升了。2017年富有人士淨移民超過11,000人，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5,000人。這兩間機構未有疫情期間的數據，但他們估計2022年中國的淨流失人數為10,800人，今年將有13,500名富有人士離開中國。這個是幾個因素疊加創造的結果，一種令人離開這個國家或者試圖離開這個國家的完美風暴。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資深政策分析師巴塔洛娃對美國之音說，當他們有機會離開的時候，他們就會把握這些機會了。巴塔洛娃表示，從數量的角度去看，美國仍然是最多中國移民目的地國家，但從移民增長速度去看，美國已經輸了給其他國家。如果我們看一下聯合國關於其他國家移民增長速度的數據，歐洲、南韓、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都是中國移民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加快的主要目的地。巴塔洛娃說，美國仍然將會是最大目的地，但其他目的地的中國移民人口正在迅速增長。美國外交政策網站7月13日的報導說，中國科學家正在離開美國，對華盛頓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幾十年來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為了推動先進技術和科學發展的研究工作做出貢獻，但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加劇了針對中國研究人員的額外審查，以及北京加大力度招募和留住人才，越來越多的人現在可能會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了。這篇報導的依據是6月份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研究報告《陷入交火：華裔美國科學家的恐懼》。該調查報告顯示，從2010年到2021年離開美國前往其他國家的華裔科學家人數從900人激增到去2621個人，其中由以2018年到2021年期間離開的速度最快。而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美國司法部發起的中國倡議調查行動則起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美國司法部因為擔憂中國經濟間諜活動而啟動了中國倡議的。事實上，該倡議主要針對美國華裔學術科學家的研究誠信問題，最突出的是未能夠在聯邦撥款申請中披露與中國機構的關係。該調查報告說，2022年初拜登政府正式放棄了中國倡議，該報告質疑政府的做法是否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呢？報告說，中國倡議公開調查了約150名學術科學家，並對其中的20名科學家提出了刑事指控，同時還有更多的秘密調查，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前系主任、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陳剛的案件。陳剛在2021年1月14日被捕之後，他的實驗室被關閉，研究小組被解散，但一年之後所有指控均被撤銷。 一份對1304位美國的華裔研究人員進行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有 89% 的受訪者都表示希望為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做出貢獻，但總體上他們存在著恐懼的情緒。35%的受訪者感覺在美國不受到歡迎，72%的人覺得作為學術研究者不安全，42%的人害怕進行研究，65%的擔心與中國的合作，高達86%的受訪者認為同五年前相比，現在招收頂尖國際學生更加困難。有45%獲得聯邦撥款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現在希望避免申請聯邦撥款，61%的人考慮過離開美國前往亞洲或者非亞洲國家。講真話，美國不得不擔心人才移民的整體流失。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資深政策分析師巴塔洛娃說，不單是中國移民，因為你會發現高技術人才的移民與美國有關移民的更加廣泛而且極具爭議性的辯論密切相關。他說中國高技能移民科學家、工程師和學生的感受，這個實際上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巴塔洛娃還補充說，我們不要忘記，特別對於中國和亞洲移民來說，美國一直都在度經歷仇外的心理期，大眾感到不受到歡迎、受到威脅，或者他們的權利受到嚴重的限制。在反移民、反亞裔的浪潮中，華裔總是首當其衝。曾任美國律師協會中國項目主任的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尤其在美中關係繼續惡化的情況之下，這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明顯趨勢。雖然目前中國人才回流中國還未有形成一個規模。星期三7月19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華人對自己母國、種國的睇法負面，這個同亞裔美國人整體上對他們的祖國睇法正面的結果完全不同，但卻同多數亞裔美國人對中國睇法負面的結果一致。華裔在美國對自己的祖國的這個惡劣的印象遠遠超過其他少數族裔對他們自己祖國的負面印象，所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要考慮到這些華裔，特別是高端人才。余平說，那就說明其實在美國的華人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的支持度相當高的，這個皮尤調查其實是超出很多人意料的。余平表示，他並不是特別擔憂目前美國的反移民、反亞裔浪潮，但是我需要提醒美國在政策制定方面一定要不能夠誤傷到華人，這些其實你的財富不是你的負債。余平認為，中國的人才外流和美國的不同是一個制度性、根本性問題。余平說，習近平如果不改原意，不將他的政策改回過來，或者冇人起來取代佢，恐怕短期內呢個趨勢係唔能夠改變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嘅報導。
隨住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嘅軍事、外交同埋經濟脅迫，主管亞太事務嘅美國國務院官員喺7月21日星期五話，台海和平穩定應該是一個國際關注的議題，已經有越來越多夥伴意識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因此美國要對中國發出的訊息是不要挑戰現狀，停止針對台灣的脅迫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自去年八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以來，中國解放軍幾乎每日對台灣進行軍事侵擾行動，他的軍機、軍艦不斷在台灣附近海域、空域活動，這種縱算不想是軍事攻擊的灰色地帶行動已經被華盛頓視為是在破壞台海的現狀。在星期五，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美國的印太同盟與夥伴關係的座談會上，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對中國發出警告，要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脅迫行動。我們試圖要強調的是維持跨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必須是一件國際關注的事，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繁榮的核心。他說，康達說，全世界有一半的貨櫃箱運輸要通過台灣海峽，90%的高端芯片是在台灣製造，台灣在全球經濟 居中心的地位，因此维系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避免危机或冲突，应该是所有地区伙伴及全世界应该关心的事情。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已经有很多伙伴体认到台海议题的重要性，对此亦都有更多的理解。他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携手致力于台海和平稳定。我要公开强调，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绝对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可以向你们讲明它的章节和段落，不过再次要讲，我们致力于维持现状与和平稳定，我们要对我们在北京的同行发出的信息是不要挑战这个现状，并停止我们认为那些在台湾海峡针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动，如此我们大家才能够继续专注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同场出席座谈会的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亦都在答复如何评价台湾人民是否有和乌克兰人民一样的自卫决心的问题时说，他已经看到台湾人民正在为自己的防卫和韧性做出重要的承诺，他们已经透过某些改革做出政治承诺，好像是他们已经在实施的军事改革和后备部队改革等，他们亦都在主要防卫开支的增加做出重大财政承诺，所以我见到他们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回应那种他们正在遭受的胁迫，这个是一个重要和令人放心的信号，显示他们正在致力于加强自己的韧性和防卫。中国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要时将会以武力去实现国家统一。台湾国防部星期五说，他征获中国解放军25架次各机型军机出海活动，其中有19架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西南和东南空域，配合4艘解放军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巡航。台湾军方采取严密监控，并强调任何不负责任的挑衅行动都无助区域安全，台湾及国际社会都不会接受。之前台湾上个礼拜亦都在7月14日到15日的24个钟头之内侦察到解放军出动16次军舰在台湾附近海域活动，创下了比平常大多数是4艘次军舰多出4倍的纪录。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说，解放军这个月破纪录在台湾附近部署战舰的做法，显示了北京计划在明年1月台湾选举前这段期间维持高频率军事行动的节奏，亦都增加了美中两国近中期误判的可能性。辛格尔顿在该智库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中国对台湾发动大量军机军舰侵扰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首次巡视过负责对台军事行动的东部战区，这些行动发生的同时，台湾亦都宣布副总统赖清德将会在出访中美洲参加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时过境美国。尽管这种过境是例行性质，而且赖清德不会到华盛顿同美国官员会面，但北京对赖清德的出访反应强烈，并表明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鼠访美国。他说，同时辛格尔顿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领导人亦都宣布将会加强与日本和南韩的伙伴关系，扩大两国在网络安全、军控、技术及反恐等领域与北约现有合作领域的范围。对此合作计划预定年底之前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签订，因此中国对台湾突然加大的军事反应强度，亦都意在表达他对北约逐渐增加对印太地区兴趣的反对。辛格尔顿认为，在台湾总统选举前，美国军事及情报界应该加强警戒，而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2024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推进了几个与台湾有关的立法，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旨在阻压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行动的台湾10个政策建议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上个星期，美国国会议员采取新的重要措施，涉及新法案和调查，目的在于对涉及新疆维吾尔族强制劳动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报道。
在持续应对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权问题的努力中，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吉姆班克斯重新提出制裁支持奴隶劳工行为法案，简称 SSSLA。在星期二重新提出的这项法案是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延续，它的目标是要扩大制裁范围，针对涉嫌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并对与之前被制裁实体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和个人进行追究。该法案旨在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与涉及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权侵犯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目前现有的美国法律授权对涉嫌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强制性制裁，然而这些制裁并不会阻止继续与受制裁实体进行业务往来的公司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参议员卢比奥强调了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维吾尔强迫劳工问题的必要性。他表示，不单止中国的灭绝性政权应该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要负责，还有从这些暴行中获利的公司。众议员班克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批评拜登政府未有在2020年5月份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下指定任何公司。他认为政府迟缓的处理方式妨碍了两党共同努力来追究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劳役劳工中的责任。众议员班克斯表示，拜登政府在维吾尔劳役劳工问题上拖延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努力，追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维吾尔劳役劳工问题中的责任。这个正是卢比奥参议员和我引入更严厉法案的原因。该法案迫使政府对从中国共产党的种族灭绝行为中获利并支持他的行为的公司予以惩罚。同时，美国议员对福特汽车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表达担忧，担心这个可能会导致美国公司依赖涉嫌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公司。宁德时代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仍然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拥有一间公司。聯合國亦都已經記錄了該地區對少數民族的嚴重人權侵犯。福特辯護稱，該合作將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可持續發展，並在美國實現供應鏈多元化、生產成本低廉、耐用的電池。中國共產黨問題特別委員會和眾議院財政委員會要求福特提供更多關於合作的詳細信息，包括在密歇根州電池工廠聘請中國工人的計劃。中國一直堅稱在維吾爾人權問題上並沒有任何不當的行為，包括強迫勞工。對於這項提議的立法，美國之音向中國大使館尋求評論，但是中國大使館並未作出任何的回應。维吾尔活动人士对新的制裁支持奴隶劳工法案表达欢迎，认为这个是追究涉及强迫维吾尔劳工问题的实体责任的重要一步。总部位于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申艾沙对该法案表示赞赏，他认为该法案向从维吾尔人的剥削中获利的实体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強調好似種族滅絕咁樣嘅暴行必須促使到各國政府採取切實行動。多力坤艾沙對美國之音話：大多數西方國家已經譴責維吾爾種族滅絕，但呢個需要具體行動同埋後續跟進㗎。空洞嘅聲明無助於改變實際情況，因此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必須盡一切嘅可能去實施具體措施同埋立法，解決維吾爾強迫勞工同埋跨國鎮壓等問題。在華盛頓的東特厥斯坦流亡政府總理胡達阿爾認為，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對於在美國公司之外的其他國家中奴役勞工獲利者實施二次制裁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工具。胡達阿爾表示，如果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通過， 將會擴大責任範圍，允許美國對涉嫌參與維吾爾強迫勞工的外國公司實施第二次制裁，這個可能會影響到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實體展開業務的主要國際品牌。胡達亞爾對美國之音說，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將會為美國提供強而有力的工具，通過實施第二次制裁來到追究其他國家的勞役勞工獲利者的責任，我們迫切需要這樣的措施。多間公司譬如是 Shein、 希音和 Nike、 耐克等，因為涉嫌與維吾爾強迫勞工有關，已經受到美國和加拿大當局的審查。在美國之音對該法案的詢問中，快時尚零售商希音回應表示，他們堅決致力於打擊強迫勞工問題，並通過採取嚴格的合規措施來到履行這個承諾。希音在新疆地區並沒有合同製造商，我們對強迫勞工是持零容忍態度，並已經實施一套嚴格的合規格的系統，其中包括行為準則、獨立審計、強大的追溯技術和第三方的檢測。如果發現來自未經批准地區的棉花，我們會立即採取行動，例如暫停生產、停止向美國運輸和落架產品。希音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不過截至到截稿時間為止，耐克公司並未對美國之音的詢問作出回應。雖然希音堅稱他在新疆地區未有供應商，並聲稱對強迫勞工持零容忍的態度，但美國議員表示數據不符的，因為九成的中國棉花都來自新疆，而中國紡織製造商使用的棉花只有兩成是從其他國家入口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當局騷擾海外異見人士的案例比比皆是，中感化的遭遇絕非個別的案件。北京這種的跨國鎮壓的行徑引發了美國立法者的警覺，並且聲言是作出回應的。中感化他回憶到起初是到紐約的一幕，他說那天他們舉辦活動的時候，他們紐約中美商會當時的會長去中國出差，一些會員那個時候打算推選他做常務副會長，所以當時就由他代表整個商會去參加這個活動。當時他說參加這個活動亦都是都是現在很多人看來是最親共的一些社團，大約是有十幾個社團，有同鄉會、企業協會、商會。在他入去坐下之後，突然有對他比較了解的同鄉會的會長覺得很驚訝，說為什麼這個中感化律師今天也都在這裡呢？他還看到他們馬上跑過去是跟當時在紐約的幾個領事官員是講說話，而且專門拉到他們聚餐的大廳外面去。他在想他們肯定在講他，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他們肯定是講這個中感化律師在紐約，包括在中國的時候一直是反黨反政府的，今天這樣一個晚餐會為什麼會叫他過來呢？中感化的出現為什麼會令到紐約一些僑界是如臨大敵呢？中感化他是浙江溫州人，在中國的時候做過法官、律師，2017年逃離中國。中感化對美國之音說，他是本身是一個從農家子弟，是考上大學、考上研究生，最後是到了法院系統做法官。在溫州市中級法院成立以來，他是第一個亦都是唯一一個主動辭職的一個人。他說原來他覺得是法院肯定是很公正的，受人很信任的這樣一個單位，但其實他在這個法院是留了十幾年裡面，他所在的這個刑事審判第一庭居然是有三批的法官在不同的时间被拘捕，是被判刑。这个亦都对他来讲是一个触动。他在想，在这个法院系统里面，你本身是法官，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贪腐呢？2008年5月8号他直接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报告给他们的院长，说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他要去找另外的工作。离开法院后，钟锦化去到上海转行做律师，因为在微博上发表敏感言论，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钟锦化说2011年的年底到2012年年初，这个是他第一次在国内的逃亡，因为发表了要求开放报禁、实行直选的微博，后来他们就要求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给他年检，要将他赶出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甚至要叫他不要在上海度留低，是去其他的地方。无论到了哪一个律师事务所，当地的公安局、司法局都会跟他们再三打招呼。 这个钟锦化律师，你们应该是要管他管得紧一点。那几年里面他就是不得安宁，无论是办案件定是日常生活，反正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私隐，都是被监控当中。2015年7月，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拘捕，在20多个省份大规模是逮捕、传唤、刑拘了上百人，人称709大拘捕。钟锦化回忆说，当时整个中国维权律师界或者是维权公民界真的就好像笼罩在这种的白色恐怖当中，现在应该说是红色恐怖的下面一样，每个人几乎都是心惊胆跳。所有那种有办理过维权案件的律师，包括那些公民，不知道哪一晚警察是冲入你家是将你拘捕。他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的贴文，他说这几天整个中国的法治受到了严重破坏，到处拘留逮捕。他说这几天他住在上海的家，如果半夜三更有任何人不打招呼闯入他的家门，他都会格杀勿论。7月13号下午他发表了这个的言论，到了13号的半夜三更、14号的凌晨，真的有一大批当地的警察、国保，甚至可能都有特警出来。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凌晨1点45分左右将他上海浦东的屋企整个都包围。当时他就在想，他不能够再留在中国，如果留得下来，那他可能就会被拘捕的了，所以当时他就准备出去避一避风头。当年8月，钟锦化带着家人逃离中国，在海关的严厉盘查和他的据理力争下，终于在起飞前最后一刻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初到纽约，钟锦化加入了当地多个的侨团、既有民运组织，亦都有同乡会等外界普遍认为的亲共的社团。他说自己百无禁忌，只是为了解美国华人的生活。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和几任的温州同乡会会长起初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前会长、美国纽约中美商会顾问王根帝。王根帝2015年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海外代表，2019年受邀回到中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招待会。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的官方网站显示，这个组织是2002年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工商的团体，在信息交流、商业机会研讨的同时，积极联络同胞，弘扬爱国精神，促进美中友谊。钟锦化说，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也就是没有对他是特别的抵制。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华人，或者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共的，他们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印象，但慢慢可能有些人就会是反跪给那些的外交官员，是给那些是大一些社团的领导之。那他们会上网去查钟锦化律师，是查一下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一看就不得了了，这个人原来是反党反政府的。经常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仲公开批评政府、批评党，他们看得多了就会互相就会讲了，甚至可能会向中国驻纽约这些领事官员反映，哦，这个人是反党反政府的，为什么是总是跟他们在一起呢？还一起是喝酒，还一起玩，可能慢慢地他们就对他是产生抵制。在那次晚宴之后没多久，钟锦化收到商会会长的一通电话，他说有人反映说你经常在网上讲我们这个政府是怎样是怎样坏，说我们这个共产党怎样坏，甚至还说这个习近平怎样不得，讲蔡英文好，他说很多人都看到。他说他们要开一个会，大家表决一下，说要不要是让钟锦化是退出去或者是怎样。他就说这个有什么好表决的呢？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是为这个事情表决呢？他说他们这个是独立的社团，为什么是能够搞成一个中共在美国的党支部一样呢？他说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个人观点，他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批评，跟他这个商会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们就是听不入去，最后将他踢出来。美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一篇的调查报道发现，在美国有600多个团体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且接受他们的指令，推进北京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野心。钟锦化说，他这七八年在纽约也都看到了，在美国的很多这些同乡会也好、商会也好、这些企业协会也好，他们如果不同这个国内这些官员，不同在美国这些的总领事、总领事馆搞好关系，想到国内做生意或者说想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可能就是不能够得到。 甚至话你唔系表现得好亲共、好爱国，每次咩官员嚟就去举旗去欢迎。如果话你甚至仲敢批评政府、敢批评呢个党噶，咁佢哋可能就系让你出去嘅机会都冇啦。佢哋系为咗得到呢啲所谓嘅一啲啲嘅好处，领事馆甚至领事官员，甚至国内统战部之类嘅一啲机构要求佢哋做乜嘢，佢当然就去做。批评政府嘅不好嘅言论，佢哋仲会系将佢揾出嚟向佢哋报告。咁你话佢哋系党支部又好，系一般嘅呢一种嘅亲共人员、亲共嘅团体都好，佢实际上就系咁样嘅一种嘅状态。
我在中国的时候本身就是喜欢这个批评喜欢这个批判。在中国的时候我都那么做了，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当然我该批评还是继续批评该讲的话我还是会继续讲。
钟锦发话：佢喺中国嘅时候本身就喜欢批评、喜欢批判。嚟到美国之后，当然佢应该系批评，仲系继续批评。应该讲嘅说话，佢仲系会继续讲。司法局国保嘅，佢哋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会联系佢，警告佢：你仲有好多嘅家人喺国内，你喺外面最好唔好讲太多。反正各种各样嘅威胁嘅方式，对佢威胁，佢本身亦都冇咩特别在意噶，因为喺国内就系咁样。嚟到美国，佢哋对佢系威胁，佢亦都系觉得冇所谓。你至少唔能够马上跑到嚟美国将佢系捉翻去，但系最可恶嘅就系佢对佢嘅家人进行各种各样嘅骚扰同埋威胁。佢话上海嘅呢啲国保司法局呢啲人员系跑到温州，系跑到去佢嘅父母屋企里边话佢嘅事情，系话佢喺外面点样反党反政府，话佢喺外面点样做坏事。佢父母亲亦都系七八十岁嘅人，当然佢哋系好害怕。突然一个陌生人，你话是代表政府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见到是警察，见到国保公安的就特别是害怕，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中国是一个警察的国家，当然还有对他的一个兄弟姊妹的骚扰，通过单位的领导施加压力，说你一个弟弟在海外，现在怎样还是继续是反党反政府呢？最可恶的就是仲是跑到佢原来在国内仲有一个女儿，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读大学的。咁当时佢就跑到佢嘅女儿嘅学校里面去骚扰去威胁佢，话佢呢个爸爸喺美国系点样点样。佢呢个女儿当时就被佢系吓坏咗，每日咩事都唔能够安心咁做。好好地咁样喺度读大学嘅一个女孩子，就因为被骚扰，因为被威胁恐吓，最后系被休学。在中国他们就是这样搞牵连搞株连，他们通过绑架你的家人，绑架你们的兄弟姊妹，来到威胁你，来到控制你。
他们呢跟我说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你现在在美国你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来香港一趟来澳门一趟。他是想把我骗过去，把我抓起来，我觉得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钟锦发说他们就跟他讲话，他们是不是可以是谈一谈呢？你而家喺美国系咪可以谂个办法嚟香港一趟，嚟澳门一趟啦？佢哋系想将佢呃过去，然后拘捕佢。佢觉得呢个就系佢哋主要嘅目的，而唔系比如话系话系咪可以将你一个人系利用呢、发展呢？好似喺美国嘅其他嘅一啲人一样，做特务、做卧底。佢估计佢哋对佢可能系冇呢个信心。钟锦化就同佢哋讲：，咁你哋嚟美国都可以噶。佢话。美国我哋唔能够去，佢话你要嚟香港、澳门，咁香港、澳门，当然佢哋任何时候佢哋都可以将佢捉住。钟锦化遭遇绝非个案，中国当局骚扰海外异见人士嘅案例系比比皆是。中国当局嘅有关行为都引发咗美国立法者嘅警觉。6月15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嚟自中国嘅跨国镇压威胁同埋美国嘅应对听证会。来自俄勒冈州的美国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说，即使中国当局无法亲自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对象，他们会以其他方式监控威胁他们，比如部署间谍软件，通过视频电话威胁他们，骚扰他们仍然在中国的亲属。为了应对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拜登政府寻求在美国国内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当中提升跨国镇压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方恶意炮制所谓跨国镇压，渲染中国威胁，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钟锦化说他是真心没想到的， 他在中国受到这么多的这种威胁、迫害、打压，他没想到他真的来到美国，大家是公认的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这种所讲的跨国镇压，直接对你进行威胁，直接对你怎样做什么事。不了解的人，他的是根本想不到你们这些人都已经是跑到来美国，为什么共产党在海外就是如影随形这样对你们是进行监控、进行打压的呢？所以现在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直接讲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已经是成为不单止在中国国内，已经在整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最大、最邪恶、最恐怖，也都是最自私的一个的极端的恐怖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淑芳和张真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